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1-5。马太福音26:1-5，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已聚集在大祭司称为盖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阿们。虽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各自，但是我们各自收聚内心，来到四旬节第五个礼拜的位置，这正是可贵和感恩的事情。我曾经有两年之间在印度韩人教会从事事工的经验，教友们主要是从韩国定期到那里去的3-5年被调派的派驻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因为是租了当地人的教会而礼拜，印度教会早上先礼拜，空出教会之后，韩人教会的教友们才可以礼拜。除了一周一个小时礼拜之外，需要聚会时都聚集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我住的房子是两年期间为了过安息年去美国的担任韩国韩人教会的牧会者家庭的居所，因此那里有大约可以容纳20多人聚会的客厅。在印度从事教会事工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在教友们信仰的苦恼之一，就是他们来到印度，一方面过着单调的生活，另一方面自己的信仰也变弱了。与在韩国过信仰生活时教友们的状态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担忧、担心和挂念，不安让他们感到忧虑，好像感觉神不在近处，与神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在公司提供的居住环境当中生活，子女们也能在好的学校就读，却苦恼于失去了感恩的心。听到教友们的苦恼，认识到实际上他们与在韩国信仰生活的信心并不相同。在韩国，随着各个教会的情况，有各种祷告会和很多学习圣经的聚会，也有很多服侍者的聚会等等，是从凌晨开始就开始的活动，积极参与教会内各种的活动，也很难说自己的信仰就很坚固了。长期的教会信仰生活所获得的知识，以及长期的往来于教会当中，凭着他们获得的知识并不能引导他们达到敬虔。因此我真心的劝告教友们，在印度生活的期间，虽然不能像在韩国那样过信仰生活，在各自的生活当中，希望在这里能够成为与主有更深交流的旷野的时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艰难的时期，如果是与主有更深交流的时间，希望此刻充满恩典和感恩。有位基督教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祷告文如下：主啊，求神赐予我们心平气和地接受我们无法改变一切的恩典，以及赐予我们要改变应当改变一切的勇气，求神赐予我们可以分辨两者的智慧。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的困难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处于现在的痛苦当中时也不灰心，我们可以过好符合神子女生活的方法，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依然爱着我们的全能之神的智慧和能力。 因为神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现在我们的痛苦不会让我们倒下，反而让我们克服现在的痛苦，从而得到在主面前祷告的机会，默读神话语的时间。而且通过今天的情况，不仅让我们与神更亲近，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家人和邻舍。目前世界处于痛苦和困难当中，但我们正按照教会的节期在度过四旬节。主通过这样的时期，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灵性的路线来到了哪里。主耶稣在旷野开始事工生涯开始的时候，为了最后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步步，主明知去耶路撒冷会面对嘲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面对的是死亡，然而主并没有回避最后的十字架的道路。今天的经文一到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新译本圣经是以耶稣开头的，但是韩文圣经并没有翻译，但是原文圣经是从 kai egenodo 这个词开始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还有一下事情发生的意思，与前面的内容相关，是为了引入经文将要提出的新的事实而进行转换的重要表达。马太福音25章当中提到了有关天国的比喻，之后暗示着以后要陈述的新的事实，就是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以及复活的一切。马太福音中多次出现了耶稣说完了的话，马太福音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马太福音11章1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马太福音13章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马太福音19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我所读的经文当中都提到了说完了一词，大部分都用在主传讲话语之后，传讲话语当中，在表达众人的反应或者离开那个场所的时候，则结束当天讲话的时候所使用的。但是经文当中使用的说完了这个词，是指耶稣在这世上所要说的话全部结束了。只有今天这节经文当中是这样的用法，让我们看到主在他的事工生涯结束的时候，现在要进入十字架的牺牲，进入祭司长的工作领域。主说完了话之后，为了拯救人类，他预告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今天经文当中，经文之前，马太福音曾经三次预告了有关耶稣的死亡和复活。那三次的话都有类似的结构和内容。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6章中，主首先预告了自己的死亡和复活，于是彼得就挽留主，主责备彼得，并透过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如此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彼得将耶稣视为只会带来政治性解放的救主。耶稣对他说，十字架上的苦难和死亡是实现神旨意的事情，也就告知了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那么这条路是舍己的路，也是背负自己十字架的道路。舍己就是果断的断绝，果断的拒绝肉体的诱惑和意志，背起十字架，也就是为了承担自己的使命，要不惜付出生命，不惜付出牺牲。没有牺牲，就成全的，可以说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当时对人们来说，十字架并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罗马的死刑方式而已。囚犯背负着自己将要吊死自己的十字架走在刑场上，背起象征死亡的十字架，不仅是因跟从基督而产生的各种苦难，还要下决心有献出生命的意志。主在这里逆说要为了主的道路，要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世上所有人最珍贵的。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的了。但是神提醒我们，比起有限的肉体的生命，有着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确实存在的。第二次也是与第一次受难预告一样，马太福音十七章22-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说自己虽然被人杀，但第三天将会死而复活。但门徒们忧心忡忡，他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耶稣死亡，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标准上评价了主，他们不得不担心。门徒们对主所说的复活，他们没有能够更深的思索。担心这个词有悲伤、痛苦、悲哀的意思。在证明同一件事情的马可福音当中记录着，门徒并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担心这个词也就悲伤、痛苦、悲哀的意思。门徒们他们的焦点只是死亡，表达出来门徒们原原本本的表达出来，门徒们对此表示悲哀。马可福音当中记录着门徒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又不敢问他。听到有关受难的话之后，门徒们陷入痛苦之中，害怕，但他们还是把耶稣理解为政治上的救主，最后以至于向耶稣问道，在天国谁为大？对于提问的门徒们，耶稣说，马太福音18:3-4这样回答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从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里，回转不仅意味着物理方面的方向，也意味着心灵的变化和行动方式的变化。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并不是说要模仿孩子属性当中不成熟和幼稚。孩子的另一个特征当中有对父母的绝对依赖，对父母所说的话的绝对服从，完全接受教诲。门徒们用世界权力和地位原理来理解天国，然后他们问耶稣谁为大， 谁是最大的，谁是最高的。主耶稣提醒他们，天国是以关爱、谦卑、服侍、顺从为基础的国家。天国是由神统治所及的地方，承认神的治理，并在这个领域当中舍己、降卑自己，这样的人才是伟大。主耶稣在第三次预告他将要被凌辱和鞭打，在十字架上被杀，并且第三天复活。这次是雅各和约翰兄弟的母亲带着儿子们来对耶稣恳求，马太福音20章21节下半节，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门徒们完全不懂主所说的受难的预言，只热衷于世俗的成功，他们想通过母亲在前面得到自己的位置。不只是这两个门徒，另外门徒们听到这两个门徒的事情也感到愤怒。耶稣就对其他的门徒说，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听到这两位门徒的雄心壮志之后，其他十个门徒都感到很愤怒，意味着没有人知道即将面对十字架死亡的主的心情。主明确提出自己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号令天下受服侍，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作为多人的赎价而献上。主所说的服侍这个词，有着执行主人命令的意思，以及服侍别人吃饭的意思，执事的意思。主以服侍者的身份来到世上，意味着主为了拯救我们，以仆人的样子、佣人的样子、执事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使我们这些因罪而死的人脱离罪的束缚，主以服侍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并将真正的自由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得到了可以进入神国的资格。但是耶稣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引导那些徘徊于罪恶之间的灵魂的引路人。主虽然一直在提到死亡和复活，但是门徒们却依然没有听懂耶稣的话。耶稣一直以舍己、谦卑、服侍的态度邀请他们参与，但是门徒们依然是陷在无知、贪心、嫉妒以及愤怒中不能自拔。与主一同受苦难是最大的荣耀，虽然头脑当中知道这样的内容，但是在现实当中受到现实价值观的困扰，常常在心里面打着盘算。门徒们的样子也正如我们的样子，没有人能够理解主，甚至连神也保持沉默。如果2000年前我们在主的身边，我们是否可以领悟主所说的话呢？就算2000年前我们在主的身边，我们大概也和门徒们一样，没有什么与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传染病使我们有了与主相处的安静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期，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主，我们可以知通过主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可以知道。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服侍过谁呢？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要用什么的方式服侍过其他人呢？从起初神创造天地时，我们就是得到了神服侍的人。在2000年以前，我们本是因罪而死的存在，但是因为耶稣饮下了死亡的杯，将我们从死亡中救赎出来。这就是主对我们实实在在的服侍。所以我们要告白、舍己、谦卑以及服侍，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在社会保持个人距离的呼召之前，从来没有想到像现在一样可以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这么长。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那么我们肯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们对于本应当以爱相待服侍的家人们，我们却因为不能互相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反而成了一生的冤家。下午要说一件关于我自己比较难为情的事情。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和我的妹妹之间一起生活的时候，当时我和妹妹一起在教会学校以教会学校传道士的身份进行服侍。主日晚上，我们一起躺着分享我们各自在教会主日学校里服侍孩子们的时候有多么可爱。我和妹妹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做家庭礼拜。我和妹妹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礼拜就一直充满恩典。但是有一时候，我们因为不能互相认同对方的观点而展开了辩论。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虽然明明知道这样的话语，但是仍有好几天不在一起做礼拜。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小小的想法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停止礼拜的结果。这样的情况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以后，我觉得应该重新抓好中心，打起精神来。因为我和妹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所以我常常根据自己对妹妹的了解以及自己在过去的经验，有以偏见的视线来对妹妹进行判断和评价。而且我还常常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妹妹，我认为这是我和妹妹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我们中断了礼拜，但是我仍然记得，因为我对于经过长长的岁月中直到现在一起和我走在牧会道路上的妹妹的不认同，以及我单方面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妹妹，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虽然是一个比较难为情的经历，但是也是我知道可以一起做礼拜是一件充满祝福的重要的经验。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告诉门徒自己将要面临的苦难。那个时候因为要正式忙着准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大祭司长和长老们聚在了一起，3到5节的话语。那时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聚集在那称为盖亚法的大祭司的院里，大家商议要设计捉拿耶稣，把他杀掉。可是他们说不可在过节的日子，恐怕百姓生乱。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指导者们比起以神为中心，他们更是以罗马政权为中心。他们为了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特权，所以他们更希望选择一条道路以至于自己的影响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了除掉如同自己眼中钉一样的耶稣，他们聚在了一起。大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们设计，在圣经经文中表示为他们设计，意思是引诱、陷阱、作弊、欺诈、说谎、狡猾、把戏、欺骗、奸诈的意思。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去评价耶稣，他们为了杀死耶稣而走火入魔。但是最终他们所担心的仅仅是恐怕百姓生乱。主从始至终地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可是他却没有穿过任何华丽的衣服。但是那些看上去拥有虔诚的外表的宗教指导者们却正在谋划着一些不法的事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找不到 舍己、谦卑以及服侍的样子。迎接四旬节的第五个主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舍己，过好背负起十字架的生活，并且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节气能够成为服侍我们的家人和服侍周围的美好的节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迎接四旬节的第五个主日，在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来进行礼拜，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献上生命的主，爱我们并没有停留在头脑当中，感谢神以实践爱我们，不管何时，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实践出舍己，也让我们身边充满以舍己为服侍他人的事情，不管何时都与我们一同受苦难的天父，因为新型冠状肺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混乱，很多人在痛苦和困难当中艰难地呼吸着，求神纪念那些为了终止这些传染病奔波劳累的医疗人员和公务员们，以及那些志愿者们，不仅仅是我们韩国，整个地球村所面临的恐惧，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战胜。处在挫折和绝望中的人们，也可以给他们希望的胜利。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